我们第八维世的种子而现，这是维世的真理啊。那么既然是一切法，我们自己这个第八维世里面种子所现的法呢，所以啊他就反对净土啊，情实净土，就否认有见到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一般这个小维世的法师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干厉害的呢，他就来诽谤净土了。现在好一点了，前几年呢，我听说南部的一位什么法师，我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小维世的，也是年轻法师啊，他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不但是不相信净土啊，诽谤净土。像这个净土三经啊，不是佛说的，这个阿弥陀佛见到世界根本就是神话，没有的啊！你们求山西方那不是梦想，没有嘛？你这么生这个西方，他欠人家啦，你们呢要升到什么求山都是昨天见弥勒佛。那这一类的人呢、啊、那真是自己愚痴啊，而且也是一盲引众盲啊，他自己瞎子，他讲啊这样那样，水也好血也好，四零很多这个对佛法没有认识的人呢、啊、听他的话吗？也诽谤净土。你想想看，世尊菩萨是唯识中的祖师啊，是地位最有权威的，他上前在往生论里面一再地讲到他要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而全部往生论讲的都是极乐世界的已经偶报的种种庄严，偶十九种庄严，那都是千真万确的、啊、哪里可以讲是没有啊。世尊菩萨他可以三道都是陀天，他日定就可以去嘛，那当然他要水报的时候人命中的时候他往生都是陀天，那是轻而易举的，他没有翻脸要去啊，他这个往生里面一再的翻脸他要到这道世界去啊，这里面有什么道理你们看看。世尊菩萨他不会自己误众生的啊，什么道理？我刚才诸位去看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做了一部论，叫做释疑论，净土释疑论，疑问的疑啊，有十种疑问，这个第七种疑问里面呢，智者大师就讲了，那么你还是三界老世界好啊，还是三都是头天好？他提起两点，他欠众生呢，你们还是要往三界老世界呀、啊、不要求三都是头天。为什么？第一种有戒瘾无戒瘾，往生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的，你求三都是头天是没有的啊。这个弥勒菩萨上三经下三经里面啊，都只有讲你们自己要修到某种功夫啊，你自己去三道都是头天的，弥勒菩萨不来接你的。可是我们净土的三经一论呢、啊、都是讲到众生人命中是弥陀接引的，这是第一。第二种呢，这个都是陀天是什么又加的第几天呢？第四天。那么他既然还在又加里面呢，就不离五欲了， 这个五欲是我们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本，就是要退转了。而极乐世界呢，它不属于三界啊，不在欲界里面了，它没有世间的五欲啊，所以它叫做阿毗跋致，只要三到极乐世界的不会退转。第二种呢，一个是会退转，一个是不会退转。接到往上接了不退转，而是都是头顶退转。那么这两种比较起来，当然我们要往上接到时间，这是智者大师事业论里面的所谈到的。那么接后来到了唐朝啊，这也是维持中的祖师啊，窥基大师，就是玄奘大师的弟子。这个维世宗里面的很多的经论啊，有部叫做《陈维世论》，那就是我们玄奘大师啊，把印度有四位关于维世的论师对维世的解释，把它汇编起来的一部论，叫做《陈维世论》。那么窥基大师给他详细的解释，那是修唯识的人这一部论，那是最要紧要看的，你才懂得唯识的道理。他智慧也是很大的啊，窥基大师。他做了一部书，叫做《西方戒仪通规》啊。这部书里面他有一个比较，就把极乐世界与这个都是头天两种的比较，也说明了极乐世界属性呢，都是头天就不如啊。我有本书啊，你们都看得过的，就是《夫子开示》，黄色皮你们都有，第36页，你们去查，窥基大师咱们讲的都是头天，咱们不如接到世界，那比智者大师讲的更详细。你看了以后你才知道，所以世尊菩萨他可以生都是头天而不生，就生接到世界的道理何在？那么世尊菩萨是唯识宗的祖师，而且也是可以讲最了不起的学佛最有成就的一个佛弟子。他上下往生，我们是什么不地凡夫啊，我们顶会都不能够同世尊菩萨比啊，我们怎么不求上西方呢？我讲啊，我们人学佛啊，最重要的你们要提起生死心，知道生死可怕，生死长远呢。因为在生生死死中入道轮回啊，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佛在经里讲嘛，但人生如造上土啊，而是人生如大地图，这得个人生那是不容易的。可是人生的道一下又是有三就必有四嘛，转眼又要轮回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有了三世，而了三世找一个容易了三世的方法法门，那就唯有往生极乐，只有这条路可以容易。所以世尊菩萨就是秉着这一种道理，他也求上西方。我们净土中的第12代祖师叫蔡悟大师，他讲过世界世间是为变的，不念弥陀甘愿水啊。诸位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世间的什么功名富贵、家庭建设、恩爱，一切金银财宝，到你死的时候带着走吧，都没有啊，都是空手来空手去啊，谁念流转呢？那么生死不了的话吧，你总要求念反报啊，这是世间人的谁都不能免的啊。那么去世间的法呢，啊，就修护法了。修护法有三情的护法，都是要抽取时间了生死的。可是其他的法门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啊，就是自力法门。唯有这个弥陀净土这个法门，这是他的自力兼有的。刚才讲过嘛，有弥陀接引，这个就是他的啊。所以能够大业往生嘛，这是特别法，在一切佛法当中的就是特别法。所以这个念弥陀三净土啊，这是特别法。我们不照这条路走，你还什么路好走？不念弥陀，干念谁？还有念头的普渡法师，他做这部莲宗宝鉴，他这里面一首诗啊，这个诗的八句我就写了两句，他不像自身神净土啊，投胎一错费死难。刚才我们想到灵飞非常危险，是人生再在人生那不容易啊，我们金山的道人生就要跟着我们金山的人生啊来修行了生死，神净土就是了生死，否则再一个轮回投胎不知道啊，不知道到哪里了，错了那后悔就难了。古人讲啊，三途一报数千劫，你看看堕落在修三恶鬼地狱三途里面呢，这个果报的时间长得很了。经里面讲嘛，吃父以为医子，吃果父在世间去显示，那经过多少劫了？可是你到修山呢、啊，这个蚂蚁啊，三三四四还做蚂蚁，还是蚂蚁啊？你看要脱离修山道，好难好难呢、啊。我相信这些啊都是我们佛弟子应该有所认识的，所以世贤菩萨也说不定呢、啊、他也有同样的一个感想，所以啊他要升到弥陀净土去，为什么不退转了，不领回了，一山情妇了。再有杭州西湖啊，大家知道的很有名的，在宋朝的时候有位居士，他的名字叫做李济、啊、这位木子李啊，李济居士呢，他做了一部净土文释，都是诗啊，这个诗呢都是关系净土的啊历史的，他里面有讲到了赞叹世贤菩萨，他的唯识领是咱所记啊，唯识领是指世贤菩萨了，他说了记，这个记就是往生记，就是往生瑞，弥陀那个念抽山，在这个往生瑞里面所说的记凶里面呢、啊、他世贤菩萨发念要抽山接到世界，为什么他讲了这因果报无足苦啊，正因为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果报非常殊胜，弥陀经讲嘛，但修诸乐无有众苦，一点点什么苦都没有，故名极乐嘛，劣身终归道法行，劣身就是劣就是很多， 圣就是圣贤。所以我们净土宗呢，一个叫做往啊，这个净土圣贤传啊，也是净土圣贤录啊，就是往山净土的圣贤呢、啊，哦，好多好多的一部书，你们看到过的，这就是列圣终归，往归就是往山吗？往山接到世界去，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导化就是这个法门。来发度众生呢、啊，最普及了，使众生最难得利益了。那么关于这个往山论呢、啊，我做了一部往山领注的讲义啊，你们同学们呢、啊，有听过我在这里讲过的，那当然有这个书。你们后来的同学没有听过的、没有书的啊，你从这个关这个藏经的法师去请，每个人请一本。我们这个图书室还有书库里面有，你们可以看啊。这部《往山论》是我们必须要看的。我有这个注解嘛，有这个讲义嘛，一看也比较容易懂。那么我这部《往山净土传》呢，是有啊，就是把往山极乐世界净土的这个很多人当中啊，现在编辑比较重要的编在这个书里面。那么我分成两类，一个是印度方面，一个是中国方面，就是两大部分。那关于印度方面呢，有印象重，有当机重。印象中是什么人呢？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当机中是什么人呢？啊，龙树菩萨、世亲菩萨。我只有录四位。那么其实呢，印度就是他们四个人往山吗？不止了。我既然叫做次要嘛，我是重要的，其他当然还有。那么印度这一部分讲到这里为止，接下去呢我要讲中国的了。那么中国的往山的有出家人有在家人，那么出家人当中有祖师，净土宗的祖师，我啊就按照这个次序先讲祖师，净土宗的祖师，再来呢讲其家的男众比丘，再来呢讲其家的女众比丘尼、沙弥尼，再接下去呢我就是修编，大家参加大护持的就知道啊，大回向乃至于护持圆满的那最后一天要立祖，要拜祖师，拜多少位祖师啊？十三位祖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三位祖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的一般的莲友大家公认的、认定的。所以啊，我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写。那么谈到中国的净土宗的这个祖师啊，大家把这个影印这张单子拿来看。因为净土宗有净土宗的祖师，禅宗有禅宗的祖师，法年宗、天台宗、唯识宗各宗都有他的祖师。可是净土宗与其他各宗的祖师有所不同的地方，我们也了解。第一点要了解的呢，其他的各宗的祖师啊，都在唐朝这个时候啊具有。就建立了，唯有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在宋不单是唐朝没有啊，在宋朝这一处啊还没有这个祖师的称。那么这一处出现称为祖师啊，是到了宋朝的中期啊， 一个一位就杀子忠孝法师，这位法师他做了一部《落榜文类》，进编修编，进编是五卷，加上修编一卷，一共是六卷。这个《落榜文类》是一个什么书呢？就是把西方净土啊，落就是极乐世界嘛，榜就是国土嘛，有关于修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类的文章，他给他编起来，就是《落榜文类》。其中第三卷呢，他就推了讲净土中啊有祖师称为莲宗六祖，净土中也叫做莲宗嘛，因为是往生西方的都是莲花化身嘛，以莲花为代表而叫做莲宗，他继承六个祖师，那六位啊飞檐大师初祖，散刀大师二祖，法教大师三祖，寿康大师四祖，这四位啊，飞檐大师是在东顶时候的人，法教、散刀、寿康大师，这个都是到唐朝的人。那么五祖善长，六祖宗旨，这个都是宋朝的人。那么他自己本人是宋朝的嘛，所以以后就当然没有啊，所以他这一记一个落尾，你们可以去看这个落榜文的。后来啊，到了明朝的末年了，大家修净土的莲友们呢、又共同集起来延秀一明寿禅师，还有莲池大师，成为净土宗的祖师。那么就六祖加上两位就是八祖了。那么一直到了清朝雍正皇帝的时候，这个时间，而大家呢又集成善安大师为救助。可是啊，这些啊都没有一个专门一部书啊，叫做九祖传啊、六祖传、八祖传，没有这部书，都是在一般这个你像这个《落榜文类》啊其他的这个书里面这样的谈到而已。又到了清朝的道光四年在苏州的一位叫做悟开法师，他才开始专门谈到这个净土宗祖师的，叫做《莲宗救助转料》，这是专书了，在世间流通。他为什么要去专书来流通呢？他在这个书的前面，他有个序，后面有个八，他在西班里面他就说明了，他一来呢不忘列祖慈法之恩呢，这些祖师啊都是很大慈大悲，教化众生恩的很大，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一种作用。再来呢，助己其实正修之路啊，帮助我们了三脱是修行不要走错路，他是这样的一个专书啊，咱们可以没有了，所以应该写成专书。不过我们要知道，净土宗的祖师啊不像其他的宗派，这个祖师与祖师之间呢有师弟相承的法通。在这我们不要讲别的吧，讲这个禅宗嘛，禅宗二十八祖 那个印度的我们不谈，在中国从淡摩祖师开始初祖，那么他传的二祖慧可，慧可法师是简单的法，有这个弟就是弟子，师就是老师，有亲切的关系的，有老师弟子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法通的。你像天台宗啊，智者大师他是初祖了，那么他在这个第二位什么呢啊，就是观定藏安法师。藏安法师就是智者大师的弟子，他亲自亲近他，听他讲法经，听他讲摩子观的。他这个智者大师的很多的讲释啊，都是这个观顶藏安法师啊，把它记录成书的，有实地的相承的关系，都有的，法然中为师都一样。可是净土宗不是这样的了，祖师与祖师之间没有这种师弟老师弟子的关系，那么都是啊我们后人啊敬仰前贤的智慧功德，哦，非常明白的走到与众人之恶目之间，大家听到看到，那悄悄碎碎可以做我们将来后孝的人的模范的，大家推举起来。所以莲宗这个净土宗的最初这个祖师的传料，莲宗旧祖传料了，这是净土宗最早的祖师的传记，而其中没有师弟相承的关系，都是众人敬仰而已。这个莲宗旧祖传料里面呢，他又把宋朝的种子禅师除掉了，删掉，加入什么呢？寒山，湖南寒山呢，波鸠道场的陈岩大师。所以现在我们的大佛像立柱啊，立啊，三柱是波州陈岩大师，清朝才开始有。到了清朝的同治四年呢，有一位了因法师啊，他因为在家年幼啊，都认为就是湖北啊这个丰楼山一个知府志里面主持财务大师财务禅师，哦，建立净土道场，那么他的开始，他自己最后的瑞相往生等等，都值得我们敬佩他，那么称他为祖师，就变成莲宗始祖了，甲位嘛，就变成始祖。那也编下了编成一本书，这部书呢，由为晋城的居士编的，叫做《莲宗始祖传料》，这都是专书。那么了因法师就把它开办流通于世间。一直到后来到民国二十几年呢，我们印光大师创在苏州灵岩山的净土道场，大家呢有推举了这个明脉，除掉莲智大师之外，明脉有四大师嘛，寒山大师、莲智大师、欧玉大师、智白大师，那么莲智大师已经在净土这个祖师里面了，那么寒山大师呢，他都是一生呢都是主持这个领导这个禅宗这一方面多，他虽然有点净土宗的开始啊不多，那么智白大师啊亦复如是，所以啊就没有抵他这两位。可是个欧玉大师啊就不同了， 你看看维达斯的这个他的三品的事情，我一山呢都是弘扬净土，自行化他，功德智慧都很大，所以詹家欧益大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行车大师，就戒流法师，戒流大师。一般传说这个戒流大师、行车大师，他就是很，他是青头的人呢、啊，就是明白的这个寒山大师在世的再来人，他也是弘扬净土，临到念佛道场、净土道场的，咱家两位，二义大师、行德大师跟秀。那么到了印光大师29年往生以后呢，而大家呢又当然认为印光大师的功德智慧度化众生，那这是大家都是赞叹的了，所以啊，提他为净土宗的13代祖师。到了民国33年呢，一位陈开良居士，他编撰了一个《莲宗经范》，莲宗也就是净土宗啊，范就是模范，正正规规可以做我们模范的，那当然就是祖师了，那就不是13个人了，又增加什么坦然大师、道察大师、传丹大师3位。可是他不叫净土传，他叫做莲宗净范，也不叫做净土宗是第一代祖师传，也不是这样讲，他叫莲宗净范。那这16个人呢都是祖师，那这样讲呢，那个祖师就不是13位了，16位。可是现在我这本往生净土传呢，我就有讲到13位祖师，我不能写到16位。那么把陈开良居士增加的3位，坦然大师、道察大师、明这个传丹大师呢，我列在什么？列在往生必究那种，他们确确实实是往生的，可是不在祖师的之数，在往生必究里面。这个啊，不是我请示他们3位大师哦。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啊？千古相沿，因为净土宗都从慧远大师开始到现在1000多年，这样的言传下来，这个揭穿净土宗的经脉的呀，要经古德啊，就是这些祖师啊，或者呢大众莲友们呐、啊，共同推举认定的才可以。啊，不是啊，我一个人像陈开良居士，我认为啊，某某人要增加加入去，这样啊不可以。这因为我要讲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呢，不能不把这个中国净土宗的祖师的所以成为祖师的这个关系啊、前后啊的历史啊，要说明说明。我们现在开始呢讲初祖慧远大师，也分成3节。第一节平山事迹建设，就是他平山一生呢，他的经过历史是怎么样，我简单的来述说一下。慧远大师他在小弟在家的时候姓什么？姓贾。他什么时候的人呢？他东晋陈帝咸佛9年呢、啊、生下来的，在我们这个现在讲啊西年啊，现在是西年1995年，他是西年什么334年出生的，到416年灭度的，在世143岁， 三三四到四一六，这是七年这个时间的。那么他生到现到时间到现在来讲啊，已经1600前了，啊，很久了。他生在什么地方呢？俺们楼房，就是现在啊，山西省代县。他幼年呢就非常好学，孝顺呢就随他的母舅到四处去游学，所以游学不只是观光出玩呢，也不叫参访，这个参访是去家人的用的，他是在家人嘛，就都游学，都出去哪位老师好的到哪边去，听他的教导，包括六经，很广博的同代有中国的六经。什么叫六经呢？中国的诗经、书经、易经，还有呢九礼、礼记、春秋，这个六种合起来就叫六经，这是中国的呀。那么有些地方啊称为六义，就是仪式的义，啊，也有地方啊叫做六孝，就是这六种啊是一切读书人啊都应该需要的。那么这位慧眼大师啊，他小孩子的时候就对中国的这个陆军啊通通都能够通达，哦，通吗？通达了。尤其是啊对九一老张，老张属于道家，九一就刚才讲的属于陆军里面的一级，是一级嘛，对于九爷，对于老张的在学啊，他非常有研究，尤善就是非常有研究，深入研究，善于了解。到了21的时候呢，他就同他的弟弟啊，他弟弟后来起家了，啊，就是费慈法师。到太行的衡山，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在今河北省邱阳县。这个时候有一位道安法师，大家知道的呀，不是民国的道安法师，是东定时候的，在大寒山呢，寒山呢讲波叶经。这个波叶经大家别误会，不是讲那个六百卷的大波叶经，就是讲这个啊道行波叶啊，啊广赞波叶啊，这个摩诃波叶啊，哪几种？因为这个大波叶经六百卷是到了唐朝玄奘大师的时候才翻译过来，这个时候道安法师还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这个道安法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就是公元西年啊312到385的人，他在世也73。那么这位慧眼大师在道安法师座下听波叶经，听了以后呢有所悟，这个五日啊不像禅宗的啊，哦，开悟啊，啊五正啊，那禅宗都讲悟就讲五正啊，那么这个慧眼大师他这个是学教吗？学教里面讲悟是怎么样？就是大开眼界， 就对于父亲所讲的道理啊，他能够非常的圆满解释了，了了通在其中的要义了，这样叫无论。哦，他就赞叹了，他一到九流该康比尔，中国有儒家有道家有法家啊，平常讲九流三教嘛，他讲这些啊都是康比。我们吃饭我们要吃米啊，这个米外面打出来那个叫做米糠，那个是不要的，这个种田里面种田那是稻子，稻子才可以结成果啊，变成米我们才有饭吃啊。屁呢那就是那个杂草，不能结成果子的，那个我们不要，就是形容啊中国那个时候所谓一道九流，所有的学问道理啊那都是次等的，不是好的，我们这样解释比较好。那么因此呢他同他的弟弟啊就在道安法师下面就推翻起家了，落法一个叫慧远，一个叫慧慈，他们起家那真是真心实实发真心起家的啊，也就是印光大师讲啊，现在要起家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天资过人，所以天资界就是你的聪明智慧天分呐、啊，你要抽过一般的人，抽人一等，天资过人。第二呢，要发大菩提心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发众生，这个叫做大菩提心。你真真实实发起这个大菩提心，上求成佛，下发普度众生的这个念心而来出家。不是为难，不是偷安，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贪图建立，也不是贪图修徒弟，而这样起家那是不对的。第三呢，那就怎么样，要难人之所难，任人之所任，起家这是一个困难呢、啊。啊，世间的人呢，这样要那样要，你出家人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是相反的。假的，你出了家以后，你还像世间人一样的，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那你是怎么讲？这古人有了解吗？心出家，你内心没有出家嘛，那不算出家了，要心都出家。这慧远慧慈他们两位兄弟啊，都是这个记住这个三种条件的而出家的，所以出家以后勤修三学。什么叫三学？戒定慧三无漏学。而且非常自身精进，不会懈怠，那么经常啊一夜修旧啊，以大法为基本，今世用功的人呢、啊、感觉时间太不够用，那白天呢很快就过去了，假如晚上不继续再用功啊，那一天有多少时间呢、啊、你们就要去看看那高山传啊，就是看看我这个净土网山传好了，那每一位都是真正的都是一夜即就，白天不够用，晚上继续努力啊，这样才能够成就道业啊。那么他的传记里面讲啊，你刚刚出家嘛，那个时候冬天的时候也是兵荒马乱啊，啊不是像现在太平盛世哦，信徒供养很多，其家人过的生活都是很苦的。他 他甚至啊买油点灯呢、啊、晚上看不到啊，有点灯才能看书啊，没有钱呢、啊、都是其他的同参道友帮助他这样的。以大法为基因呢，就是讲他一定要成就大乘的法器啊，要弘扬大乘的佛法，这是他的自己的责任。那你要弘扬佛法，你自己先要懂得佛法。所以白天的时间不够，晚上再来看啊，再来研究啊。所以我时常告诉你们同学，你们现在还年轻呢、啊、那么把自己的时间的加成减数，一切的功名利禄种种的无忧都放下了，都不要了，来去加，这是很好啊。可去了加以后，你会感觉到哦，没有事好做，一天好像闲到无聊，那你错了，因为你的心没摆在道上。真的你的心能够摆在道上，能够神志紧张的话，哪里会闲呢？不够用啊。所以他在54岁的时候啊，他就有成就了。51岁出家吗？54岁不过出家3年呢、啊，他就能够顶住说法了。这个原因一方面是他在家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学问呢、啊，尤其是文学啊，在学这一方面，他已经是很好了。加上去家以后有这么好的法老师道安法师，对佛法很通达的，在他名下好好研究几年，那当然是有所得，所以他就能够说法立身了。他讲佛法的时候